有見及此咧，就宣布呢一個嘅節日咧，就成為一個嘅基督君王日，並且咧開始喺教會嘅變化裏邊，將十一月最後一個嘅唔係係聖靈降臨期最後嘅一個嘅星期日咧，就當成為一個嘅基督君王日。所以咧，今日我哋嘅詩班咧著嘅詩班袍咧係白色，就象徵住咧教會年曆嘅終結。我哋万物咧都要伏喺基督嘅权柄下边，信徒要获得圆满救赎。因此咧，耶稣基督作为万世嘅君王，就系咧要令到宇宙大地重新去恢复秩序，期盼人类唔再破坏呢个地球。同时，亦都咧好似嗰啲嘅极端天气啦，譬如今年华加沙去袭击香港，好彩吹歪咗。如果唔系咧，我哋嗰个损失咧更加惨重。又或者日本點解而家咁多紅人喺度咧？就因為天氣變化，令到佢哋咧冇嘢食，要走出去城市裏邊咧去食人咁樣。所以咧，除此之外咧，我哋期望人嘅心會因為基督君王嘅緣故而降服，唔單止係紫色乾過，令到戰爭唔再打啦，教會亦都唔再嗌交，都學識咧去保護環境。我哋咧有一個合一嘅見證。不过如果讲到君王这个的概念，我想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力量、荣耀、尊贵或者权力这些词汇。今天的福音经课里面正正是一个相反的呈现的状况。在足流地上，耶稣和两个犯重罪的囚犯同钉十字架。耶稣十字架上面的牌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赞耶稣说真的是犹太人的王的意思呢？不是，是罗马士兵为了讽刺耶稣而挂上去的牌，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讽刺耶稣。以致我们在这个的福音经课里面看到耶稣是一个经历着软弱、羞辱、卑贱和无能的环境里面，是和刚才所讲力量、荣耀、尊贵、权力这些词汇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差。软弱、羞辱、卑贱和无能，是在世俗上面不能够理解，如果他是一个君王，他不会有这些特质在里面。但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一种本质去形容耶稣成为君王的本质是什么。没错，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确实是拥有世间上面最大的力量。就好像哥罗西书这样说，万有都是在耶稣里面做的，看见不能够看见，执政掌权的都是藉着耶稣所做所成的。这样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大的奥秘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所呈现的两种的形象。第一种的形象就是耶稣婴孩的形象，大家来在圣诞节就会看到了。婴孩就是一个最软弱、力量最是卑微、需要依赖其他人去生存的一个的形象。就算他是耶稣的出世的时候，都是需要玛利亚去保护他，令到他不受希律的杀害，才能够可以去到成长这样。第二个的形象就是钉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不单止刚才所说被罗马士兵去侮辱，被囚犯去嘲笑，而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羞辱的刑具。如果你不是去到犯事，去到一个最严重的地步，不会用上十字架的刑号，因为十字架就是令到你那个羞辱能够长期被展示，被人观看，被人嘲笑的情况。这两个道成肉身的特征的奥秘在于，如果我们用属灵眼睛去看，耶稣基督之所以愿意成为人身，是因为他愿意参与和经历人世间一切的苦难，他愿意去经历一切受苦者所经历的事的时候，他能够和这些受苦者 連結結合，成為能夠可以體會體諒佢哋嘅人。所以如果當我哋用屬靈眼睛去睇一次福音書裏面嘅人，我哋又會發現裏面有好多嘅人係同苦難嘅 disconnect 係冇辦法聯繫，裏面係有一種好濃厚嘅疏離、漠視同埋隔絕，當中亦都有唔肯對話嘅狀態，包括羅馬兵丁，佢哋對苦難 disconnect， 佢哋冇理會過耶穌是不是罪有应得地无辜被钉上十字架，他就嘲笑耶稣 disconnect with the 苦难。第二个的 disconnect 就是第一位囚犯，他明明都已经钉上十字架上面，他很应该是体会到钉十字架那种的羞辱，甚至他是罪有应得的，他是应该钉上十字架上面，但他仍然都是嘲笑耶稣。所以他虽然是在那个苦难的里面，但他仍然是 disconnect 和那个是苦难。嘲笑虽然是有说话在里面，但嘲笑绝对不是一个的对话。被嘲笑的一方永远都是没办法去为自己去辩护。被嘲笑的人被人去人性化，当做他不是人去看待，甚至有时是被妖魔化，当他说的东西是不存在。一句老土的说话，嘲笑是什么呢？嘲笑的本质就是建筑在人的痛苦身上的快乐。在旧约的经课耶利米先知里面所指责那些旧约的君王和祭司，就是有同样的状况。耶利米先知指责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是指当时的君主和祭司和他们的百姓的苦难不体会，是一个 disconnect 的状态。因为他们要自私，他们没有诚信，他们既是他们的领袖，但又只是在那些的百姓的身上找着数，用一些不公正的方法去对待他们。结果他们就是结党营私，靠关系，没有关系的人就排斥，剥削他们，着数齐齐稳。但是对当时不认识的人呢，弱者受压迫的人呢，就拒之于门外，不听他们的声音，不对话。结果他们当时是确确实实地执行他们的法律，他们甚至去制定一些适合有利自己的法律和律法。但是他们行律法的时候，就让法律成为压榨穷人的工具，以正义的名去做不公义的事，结果羊就分散受到冤屈，以色列也都因为这样而亡国，无法伸张正义。那圣经里面去教导，如果我们要以耶稣做榜样，认真学习，以致成为真正能够可以谦卑服侍人的君王，那具体应该怎样做呢？这样回去到收割感恩主日。那呢收割感恩主日呢，就不是我们循道卫理会独有的节期来的。大家呢在周刊里面呢经常见到呢那个什么升写我都背不到，就是那个升官都是上帝恩典的那句说话呢，其实呢最早呢可以追溯至1964年呢基督教周报创刊的年份啦。这样他们就1964年开始创刊呢，第13期的里面呢，就11月尾那个的头版里面呢，就有收割感恩节呢的崇拜的邀请啦。在当时的教会的讲法呢，有两个原因 去做收割感恩节的。第一个的原因呢，就是仿效呢以前的教会的农耕的教会，当他秋收的时候呢，就会呢在那个的教会里面呢分享一些农产品呢去做一些庆祝。第二呢，就是呢参考呢美国感恩节的传统了。如果讲到美国感恩节的传统呢，就可以呢追溯去到1602年400年前的英国。当时呢英国呢刚刚脱离了天主教会， 但是宗教改革呢都依然呢在新教啊同埋天主教呢之中呢去摇摆摇荡的咁样。咁呢嗰、那个嘅宗教改革呢亦都唔係好彻底嘅，都係只係有啲嘅变化咗，亦都嗰啲好繁复嘅嘢呢都係冇去减少嘅。咁於是呢一班嘅天主一班嘅清教徒呢就开始呢希望佢哋嘅信仰呢就更加清减一啲啦，佢哋就叫做清教徒。怎样清减一些呢？就是他们不再要求他们的牧师穿那些法衣、祭衣、collar 都不戴了，口水肩即是好像律师那个 preaching band 都是不戴了这样。于是呢也都希望可以废除主教制啦这样。在道德方面呢，当时国教呢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的，例如赌钱啦，例如酗酒啦，都是当时国教里面呢非常之流行的恶习来的这样。于是呢这班基督徒看到圣经里面可以反驳 归真，于是希望可以崇拜里面去简单一点，于是呢他们呢就走出来就去离开国教，意思呢就是清除一切的礼仪和陋习，反驳归真就是清教徒叫清教徒的意思了这样。这班清教徒既然他们去反对当时国教，国教就即是反对国家啦，是不是？那自然呢就是会受到迫害啦这样。带头公开的人呢受到拘捕啦这样。有些牧师不肯着牧师衫就会因为这样而被停职啦。一般的平信徒呢都是会受到迫害的。假如按照当时的新闻的法例这样讲的，如果你被标签做是清教徒而不是因为你病而不回教会，而又没有回教会超过三个月的话，那就恭喜你了，你就会被人罚款20英镑。20英镑是1602年的价钱，换算是今日的港纸大概多少钱呢？大概就是100万。100万呢就是那个的几倍几年的香港的人的收入啦这样。所以呢如果你当时是坚持做清教徒的话呢，你的户口都会被人清了的这样。所以呢在当时呢那班清教徒呢就不开心啦，不开心呢就希望可以呢出走啦。那呢于是呢他们呢就在1960年9月6号就乘坐5月花号呢就去到美国的时间。9月6号坐船坐到11月9号大概66日的时间，有130位的船员呢就去到美国这样。五月花号呢原本呢是一个货船来的。那个的大小呢不要看那个的图呢好像很大这样。其实呢就只是得一个的标准游泳池，即是一个北角堂这样的年纪的环境这么大，应该不包北巡小学的这样。这个的范围呢就塞满130个人在里面在那里生活了。那我本身是货船来的嘛，那就没有特别有一些客船的设施。所以这130个人里面呢就在那个船里面呢就完全没有私隐，日对夜对这样呢就在里面呢去生活了。这艘的货船在400年前照计就没有机械的嘛，是不是？那我们就只能透过风帆呢就去推动那个船去动。英国去到美国有5000公里的距离，有风太大风你就会觉得晕船浪，你就会呕了。没有风呢你就觉得很辛苦，因为闷热焗着太阳呢你又觉得啊真是主啊这样。咁所以呢喺里面呢嗰、那个嘅过程嘅里面呢係非常之艰辛嘅，试想象係充满住闷热啦、潮湿啦、汗水啦、呕吐物啦同埋各样嘅异味啦，以至各样嘅感冒、肺炎、坏血病、手足口病等等嘅病呢都喺里面呢去轮流感染咁样。喺过程呢里面是非常之艰辛。不过感恩的是呢在那个的船的里面呢就算环境是这么恶劣都好，即是得一个人去死亡，然后呢即是病死，另一亦都有一个人呢就在船里面呢就被生出来，即是有个新生婴儿在个船里面出现。所以呢去到美洲大陆之后呢那个船的人数呢就是没增没减的。 在那个渡海的过程里面，他们不绝望，是因不是因为有小朋友出世，当然有小朋友出世都很开心，是吧？更加重要呢，就是带着上帝的信心和平安。当他们去到美洲大陆之后，这帮清教徒才发现呢，挑战真正的挑战才开始。因为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几时去到美国？11月9日，当时呢天气呢就没有温室效应了，冻很多。11月9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去到美洲这个的荒岛里面呢，他们呢是很荒芜，也都是需要在落雪之前呢就能够可以种到嘢食啊，起到屋啊，咁样就可以继续生存啦。但系咧，11月9日佢哋去到嗰个地方，根本就冇可能咧，可以好快咁样起到好多嘅屋。起唔到屋，导致一大部分嘅人仍然留喺5月8日里边咧，喺个船度喺个岸边喺度浮沉，继续系有唔同嘅病。雪地欧洲英国嘅土地是可以种到嘢，但去到美洲大陆嗰啲嘢，嗰啲种子完全都唔可以帮佢哋去继续去种成长嘅时候，咁咧佢哋就冇新鲜嘅蔬菜食啦，冇新鲜嘅蔬菜食咧，加上佢哋喺船嗰度食嘅嘢盐分已经好高嘅时候咧，令到佢哋好多嘅人咧都开始病死啦。开始头先讲130个人。去嗰個嘅去到美洲新大陸嘅裏邊，但係咧當中咧有一半嘅人咧就係喺裏邊病死咗。佢哋咧甚至記錄去到講話，每一日佢哋都有安息禮拜為唔同嘅人咧去舉行，所以當時嘅氣氛亦都係非常之差。當時美洲係有好多嘅原住民印第安人，佢哋當時做緊啲乜嘢咧？佢哋理所当然见到一班穿着英国中世纪的衫的英国人在船上面走下来，比着我们都害怕了，是吧？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朋友，也都不知道他们是敌人，还有他们有武器的嘛，这样。所以呢都是一个抱着一个隔岸观火的状态，当初都是不够胆呢去接触他们的。不过当他们见到严冬，同埋咧，特別咧，英國人咧，佢哋埋葬嗰啲人嘅時候咧，佢哋唔係公開做嘅，即係唔會公開好大聲咁樣宣揚，因為佢驚嗰啲印第安人見到佢哋好多人死嘅時候咧，就去攻擊佢哋、入侵佢哋，所以咧佢哋咧就冇好大肆宣揚。但係印第安人佢哋應該都識計數嘅，係咪？咁我哋咧去到春天嘅時候見到，哇！啲班英國人好似少咗好多人咁喎，少咗成半人喎咁樣。咁於是咧就開始關心佢哋啦，問佢哋發生乜嘢事啦。然之後咧就開始教佢哋咧，點樣去種嘢食。喺美洲大陸咧種嘢食係有特別嘅技巧嘅，即係可能咧係用嗰啲嘅魚嘅屍體咧作為肥料咧，就包住粒種子，令到佢哋咧嗰啲嘅種子就可以成長啦。又教佢哋種粟米啦，種南瓜啦，呢啲喺以前英國少啲嘅農作物咧，令到佢哋喺美洲裏邊咧可以順利咁樣去生活。咁於是咧，慢慢咧，佢哋咧就喺裏邊咧就開始得到幫助啦。咁喺2021年嘅時候咧，清教徒咧過咗呢一個嚴寒嘅季節之後，佢哋因為得到印第安人嘅幫助，就開始紀念感恩節，而呢一個就係美國感恩節嘅由來啦。然而，印第安人對於清教徒的幫助咧，唔係理所當然。新移民的進入究竟係敵人朋友，無從判斷，甚至將他哋咧一舉殲滅咧，就係對於印第安人嚟講咧，係最容易選擇的嘢嚟嘅。但係印第安人選擇咗信任同埋幫助，挽救咗啲50個英國人嘅生命，亦都令到美洲大陸喺幾百年嘅歷史裏邊有好大嘅變化。对于清教徒来讲，同人分享帮助别人本来就是基督徒应当的本分。上帝呢，他是要令到这班的清教徒呢经历一无所有的阶段。虽然呢他们本来在英国的生活都是不是很富裕的啦，即是都是 會俾人罰款啊嘛，係咪？咁但係都唔會至於餓死嘅情況啦，係咪？咁但係咧，去到美洲大陸嘅時候咧，佢係經歷住一無所有，甚至係生命處於一個非常之惡劣嘅處境咁樣。呢一種嘅處境咧，就好似今日福音經課裏邊之中，同群眾被遺棄、被群眾遺棄、被羅馬士兵去侮辱、被同釘十字架囚犯所嘲笑嘅耶穌一樣。他们之间的经历互相连结，而这帮清教徒因为他们有这种经历，他们所学识的呢，就是他们要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在同人呢去分享呢他拥有的东西。所以呢，不论是他们，不论是我们呢都是要学识感恩。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有的学业工作里面有的成就，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赐予。所以我们看到人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将上帝白白的恩典和人家分享。因为只有白白和人分享，我们才能够可以由一无所有变成一无所缺。的情况在香港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礼拜堂是没有自己的建筑物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依附在学校和社区中心的里面聚会，借用场地很多时候都是需要这些的组织额外调配资源呢去支持我们的运作。但我们想深一层，为什么他们需要支持我们呢？特别当中有很多的持份者，他们是未是有信仰在里面，未是基督徒。当然我想过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以往建立了一个非常之好非常之好还有彼此信任的关系，以致他们会容许我们用地方的时候也都是很自由，也都没有任何的监察在里面这样。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想是他见到我们教会有使命，所以他们会支持我们。教会如果没有使命的话，再得体和再庄严的崇拜，或者活泼的信息，或者活泼的讲道都好了，这样或者令到再多人聚会，几百人几千人的聚会都好，没有使命的教会都只不过是自得其乐，只不过是自嗨。我们都是跟世上受苦的人 disconnect。基督君王他不需要穿很华丽的衣服，不需要穿龙袍，不需要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很强军事武器，也不需要拥有核弹。但是他愿意道成肉身，至今成为卑微，和一切愿意悔改忧伤绝望受苦的人同在，重新连结，并且赐予他们的盼望。这个就是基督君王精神的所在。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使命交给教会，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去和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包括家长、学生和每一个的街坊，让我们和他们连结，也都尝试让他们和耶稣基督连结，让他们生命具体上面得到帮助，同埋灵性上面得到盼望，以致他们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供应同埋平安。就好像今日哥罗西书咁样讲，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让教会成为他爱子的国度，一切有需的人都在基督里面重新得到连结、保护和安息。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了。最后我引用一位近代的犹太裔历史学家尤瓦尔·哈拉瑞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人工智能之所以强大，原因是在于他突破以往社会以个体作为一个思考的运作的模式。他们人工智能是机器和机器之间去 透过沟通联系、交换资讯、组成网络的形式去运作。例如在交通的里面，为什么那些汽车能够可以做到自动导航，还有可以令到那些交通更加畅顺呢？就是因为最少有汽车里面的电脑去互相在聊天，它和交通灯是会有联系的，甚至它会拿到人造卫星的数据和天气的数据，告诉你知道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可以快点通过。这种的沟通合作令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最快速的优化的方案去制定路线，去给汽车通过，令到最好的交通方案能够可以起到。相反，以往我们或者现在我们 的驾驶只不过是用人脑做一个的本位思考，各种的考虑因为没办法沟通的情况之下，就会令到我们塞车了。最好的例子，香港除了隧道会塞车之外，香港最好的最容易塞车的地方就是回旋处了。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回旋处是真的很容易塞车。为什么呢？就是虽然有让线在里面，但是那些车呢永远都是等究竟那些车行不行的，转不转弯的。那些的思考呢就会延迟那个呢出车那个的时间。所以交通规则呢是要帮我们呢一个最安全的方案，但就不是一个最快的方案这样。所以当没办法去沟通的时候呢，那种的生存的模式呢就会很容易呢去比下去。令到人失望的地方是，资讯科技或者手提电话呢确实呢真的令到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是少了的。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呢？这一位的历史学家他建议我们去重新去同人去做回连结，去重新对人有建立一个的信任在里面。那我们呢就或者呢能够可以抗衡 AI 的优势了。不过哈拉瑞他有一个跟我们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教会已经过时，教会不能够做到连结的工作。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呢？最低限度我自己会认为教会肯定是可以做到连结的工作，因为这个正正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跟人去产生连结和建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我们的科技进步？不是，人不厉害，人很多的人性。但是教会的建立不是只有人，是圣灵透过耶稣的圣体宝血，令到我们能够可以在教会里面重新联合。只有我们去透过上帝的宝血重新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成为一个的紧密的群体，能够面对社会上面各样变迁的情况，能够可以互相帮助，也都有真正的平安。这个是历久不衰的，邀请我们都一起去参与，让我们感恩，让我们分享，让我们连结，让我们重新建立信任。阿门。